今年开始我们看新约的圣经人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曾经看过施洗约翰与真正的除旧迎新。那上次五月的时候我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OK， 是一位信靠神的母亲，因为那天是母亲节。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三位新约的圣经人物，我们题目是彼得，不断跌倒却不断成长的人。彼得是谁啊？彼得非常重要哦。今天天主教的教皇呢，被视为是彼得的继承人。OK， 那在梵蒂冈有一个圣彼得的大教堂，那个地方是教皇要做重要的弥撒或是典礼的所在。所以我们知道彼得可不可以说是耶稣的这个门徒里面的第一人呢？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人，但是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使徒。Okay. 那我们的题目为什么要说彼得是不断跌倒却不断成长的人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彼得他说就是必须死也不能不认你。这要讲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彼得是怎么样成为耶稣的门徒的。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所以耶稣刚刚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后来在加利利的海边看见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所以彼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渔夫。OK， 他就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独人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所以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是耶稣收的门徒里面的头两位。OK， 所以我们说彼得是什么？是我们讲的大师兄，大师兄 ，OK， 呀、yeah, ，所以彼得确实是领袖啊。那后来到了马太福音的后段，那时候耶稣要被捕，要准备被钉在十字架上，献上挽回祭。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五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怎么样击打牧人？就是耶稣要被钉死 ，OK， 然后羊就分散了。但是我要复活，我复活以后呢，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一听说：“哎呀！”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但我却永不跌倒。彼得是不是一个领袖啊？一个领袖啊。那彼得说：“啊，别人可能会跌倒，但我不会。OK， 但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的。”彼得是个领袖，那其他的门徒怎么样？也都跟着这样说。彼得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彼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再看后面呢。这个。OK， 彼得三次不认主。那我们看到后来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五十四到六十二节，那不久以后耶稣就被捕，然后就带到大祭司那里，那彼得就远远的跟着。那这时候他们在院子里有一些人生了一些火来，彼得也就坐在他们中间。OK，这时有一个使女看见他， 说哎，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那人是谁啊？耶稣，被捕的耶稣。那彼得怎么样？他不承认，他说女子我不认得他，我不认得他。 OK， 过不了多久了，又有另外一个人看见他，说哎，你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啊，我不是，我不是跟他们一党的。后来又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加利利人有口音的，而且犹太人知道他们是加利利人，因为加利利人在北边，中间还隔了一个撒玛利亚。 OK， 所以加利利人在犹太人中间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就彼得说哎，你这个人啊，我不晓得你说什么。所以彼得几次不认主啊？三次不认主。为什么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呢？我们想想看，在前一晚彼得说我即使要死我也会不会不认你，那为什么到了这时候彼得就不认耶稣了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时候的情况不一样了，这是原来这些门徒他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为什么呢？在耶稣才几天之前，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叫做什么 Palm Sunday， 耶稣那时候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样，老百姓怎么样欢迎他，对不对？把棕树里的这些叶子呢摆在路上，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觉得哎，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对待。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被捕而且要审判他，这是有一个什么我们讲的肃杀之气啊。那这时候彼得要是承认是他的门徒的话会怎么样？很可能被抓，很可能被抓。 OK， 所以彼得这时候就觉得不敢啊。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彼得知不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彼得知不知道？彼得知道啊，但是彼得现在还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吗？他的心目中的弥赛亚是在几天前进耶路撒冷的那个弥赛亚，而不是现在的弥赛亚。 OK， 所以现在的彼得他的信心怎么样？动摇了，动摇了。 OK，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跌倒，但是耶稣对彼得有没有恩典啊？有啊。所以他就在第三次说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而且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彼得跌倒了，但是主保守了他，为他有个准备，让他能够有一个转折。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到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呢，就可以信。所以耶稣在这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告诉彼得，在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果真在鸡叫以先，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时候彼得想起来，这时候看到这事情成就的时候呢，彼得就可以信。这个所谓的信不是充满了信心，彼得这时候信心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微弱，他已经跌倒了。这时候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我们也会跌倒，我们有时候信心也会 降到很低的时候，但是无论我们信心到多低多低，不要放弃，不可以离弃神。彼得没有离弃神，彼得的信心已经很低了，但是他就维持在那里，他出去痛哭。这是神的恩典呢，让他知道他必定会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他确实发生了。但是因为他知道神给他预先告诉他的呢，他的信心就还维持在那边。那后来耶稣就被判定十字架，就钉在十字架死了，献上了挽回祭。后来耶稣又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向门徒显现。 OK， 那我们下面要看向门徒显现的第三次，约翰福音21:15-19，就我们今天刚刚念的经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他们吃这个早饭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在这吃早饭之前，彼得那时候带了一些使徒们门徒们怎么样，他们去打鱼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就去打鱼了，就一整个晚没有打到一条鱼。然后他们就回来，这时候耶稣在岸上告诉他说，你们往这船的右边下网。他们就听了以后一下网，哎呦，好多的鱼啊，好多的鱼。后来那他们又一看，在岸上的耶稣，有门徒就认出来这是耶稣。彼得一看听说这是耶稣，他就马上跳下船就往耶稣这边跑。 OK， 所以你看彼得做事情非常的反应很快，反应很快，很冲动，而且他是领袖，他第一个就往下跑，就来到耶稣这边，就他们后来就一起吃了早饭。那这时候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啊？不知道，没有讲，很可能就是那一堆鱼啊。彼得是渔夫哦，这一堆鱼对彼得来讲什么？哇，是非常重要的。那耶稣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那彼得说什么？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OK， 那主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后来耶稣又再问他一次，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再问一次，第三次，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你爱我吗？这是主的恩典，主要恢复彼得，要恢复彼得。所以主知不知道彼得爱他？知道啊，因为彼得跟他讲的，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对不对？主当然知道，为什么要问他呢？这是我们，像我在学校我们教书啊，我们经常要问问题。当然讲到没有办法 interaction 啊，那我们在学校教书的话一定非常 interaction。OK， 就我是不是知道答案我要问？当然了，我问的问题我都知道答案，但我还是要问啊。为什么呢？因为要学生回答，这叫做 active learning。他们想了以后回答了，这个他们才会更清楚。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要恢复的一个过程。OK， 那为什么要恢复呢？这时候的彼得知不知道耶稣钉了十字架，耶稣复活了？他知道，他确定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彼得是不是说，哎呀 I'm ready， 我要侍奉耶稣？他有没有 ready？ 彼得不 ready 啊。为什么？彼得知道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彼得想，我这个人可以侍奉主吗？对不对？ 因为彼得跌倒了，对不对？他觉得他是不配的人。那主耶稣要怎么样？要恢复他，恢复他。所以主问他爱，爱是什么？爱是一个关系，一个关系。主要确定彼得跟他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所以主说：“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连续问三次。所以为什么要问他你爱我吗？因为主要恢复彼得，要恢复彼得跟主的关系。当然这里面神学家有一些解释哦。那有的神学家说，其实他三次讲的这个爱呢，前两次用的是叫做 agape。 agape 是律法上讲的爱，是神跟人之间的爱。 OK，然后第三次的耶稣就把它降低了，叫做 Philian， 就是或者 Philadelphia 的 Philadelphia， 那是兄弟之间的爱。他发觉彼得好像不行，我就再降低一点啊，彼得啊就可以了，好像降低一点这个标准啊。这有人是这样讲法，但是有一些神学家说，嗯，不对，他说啊，因为约翰。因为每一个福音书有不同的作者，他说约翰这个作者啊，他经常把这个同意的一个词啊，有时候会并着用，有时候用这个，有时候用这个，他并没有一个特别的目的。他说你们要把它这样分的话，有可能是想太多了。OK， 那所以这两个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法。那我们知道哪个是对的吗？哎，我们不知道没关系啊，哎，就知道有不同的讲法。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我们要看到神在问他的时候呢，有个目的，要把他怎么样扶起来，要重新扶起他来，让他成为他重要的使徒，要为主所用。 OK，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掌管一切与神的恩典。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彼得要愿意被主所使用。OK，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提醒他：“你要爱我，然后你才可以牧养我的羊。”所以在爱人之前，必须要怎么样？要爱神，爱神才能够爱人。那彼得听进去没有？彼得听到了，清楚了。 OK， 这是人的责任。彼得愿意牧养主的羊，因为彼得是爱主的使徒。 Yeah， OK，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与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彼得跌倒了，神的恩典让他能够有一个转折，然后神的恩典呢，恢复彼得，能够让他站起来，能够爬起来。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属灵的人呢，不是不会不跌倒的。 OK， 任何一个人，我自己，弟兄姐妹，牧师们，他们属灵的人都会跌倒的。 OK， 但是重点在哪里呢？人的责任里面是跌倒以后呢，愿意悔改。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彼得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一个基督徒。 OK， 那这边可以看到，那这边看到了以后呢，后来神就告诉他说：“你来侍奉我。”但是神也预先告诉他说：“他说你年少的时候啊，自己束上腰子，随意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怎么样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就是教会上的传说是说，彼得后来也是被钉十字架。 OK， 而且彼得说我不配被钉十字架，那就叫罗马人把他怎么样倒钉十字架。 OK，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时候预先就告诉他他会如何的死，这对到时候发生的时候对彼得重要不重要？对彼得很重要，对其他的使徒，对其他的门徒也很重要。 OK， yeah， 然后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彼得的故事，那我们这时候再提到一个比较近代的一个故事，我们要来讲到王明道牧师。王明道牧师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传道人之一。他在1950年代，那时候他因为要相信真理的，而且他觉得政教是要分离的呢，他就不愿意加入官方控制的教会，结果被捕，被捕就下狱。那在大家也知道，在大陆的那个监狱里面，那监禁是非常的痛苦的，而且经常会有刑求。他因为受不了了，他就软弱了，他就签了一个声明，说他认错声明。OK， 他就被释放了。释放以后呢，他非常的难过。他说：“我可以欺骗人呐、他可以 convince 自己。他说：我欺骗共产党嘛，没关系啊，共产党我欺骗他没关系。但是呢，我不能够欺骗神。于是他怎么样？他又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撤回声明。一撤回声明，糟糕了，怎么样呢？啊，又被关了。一关关多久啊？关二十年，关二十年。OK。”所以从王明道牧师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我们刚刚从彼得那边学来的一个教训呢，就是神所使用的人啊，不是从不失败的人，而是一个愿意悔改、愿意回转的人。感谢神呢，王牧师呢也给我们另外一个榜样。当然王牧师的榜样也提醒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呢，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也纪念到在中国大陆的许多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还有他们的牧师们。OK， 实际上他们现在的环境呢并不好，他们经常还是在被迫害。除了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还有在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地方，现在战火非常多。往往在战火的地方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被迫害，也希望我们能够纪念到他们，也希望神能够施怜悯、施恩典，让他们在迫害中即使跌倒了呢，他们还能够维持他们的信心呢，能够时间到了被主再带领他们爬起来。那我们再下面看第二个例子，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是在马太福音的中间16章21到26节。这时候耶稣告诉他们门徒说，他必须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还没有去耶路撒冷，他只是准备他们。他说我必须要去耶路撒冷，而且到了那边会受苦，而且被杀。被杀了以后呢，第三日要复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告诉他们呢？准备他们，准备他们，所以以后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哦，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发生的。OK， 那彼得一听到这个说：“哎呀，不可以啊，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次并不离到你的身上。”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被杀。”他还听到啊，你是耶稣，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怎么能够被杀呢？万不可如此。结果我们一般人听到这个会说什么？哎呀，彼得，你不了解啊，以后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我们一般会这样讲。可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彼得啊，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哎呦，很凶啊，很凶啊，说你是撒旦啊，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OK， 然后后面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若要跟从我呢，就当舍己，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马上讲出这个金句，我们都会背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OK， 彼得在这件事上又跌倒了，而且耶稣责备他。OK，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发觉， 彼得这个跌倒，耶稣的责备是非常严厉的。哎，彼得后来有没有站起来？哎，彼得站起来了。彼得说，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后来耶稣基督果真进了耶路撒冷，受了很多的苦，被钉十字架，死了，死后又复活。 OK， 复活以后呢，把门徒召聚在一起，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天，但是你们要留在这边为我做见证，把福音传遍各个地方。 OK， 那时候彼得完全了解了吗？哎，不是啊，那时候的门徒还问他说，哎，主啊，这是要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吗？哎，他们还是不清楚。一直到主都升天了，后来到了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开始讲，五旬节到了，那时候圣灵降临，降临到他们身上，这时候他们恍然大悟了，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这时候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对那边的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说，犹太人啊，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经，将他证明出来。哎，证明是什么意思？证明就是 authentication。 大家记得我以前讲过，神迹奇事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 authentication，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今天很多的教会讲到神迹奇事，他们讲的是很有问题的。 OK， 神迹奇事不是天天发生的，神迹奇事发生是有个目的的，在这边有很大的目的，将耶稣证明出来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说，你们也知道这些事情，后来他既按着神的定旨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后来神叫他复活，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哎呦，众人听见说，这耶稣是我们要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觉得扎心，他们就说，哎，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的罪得赦免呢，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一天门徒增加了3000人。哎，彼得这时候终于了解了，终于了解了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OK， 为了救我们。后来彼得前书2:22-25，他后来又在写了，他说他是耶稣，并没有犯罪，他没被骂不还口，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这些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OK， 所以彼得后来完全了解了，他终于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人的意思是什么，他终于知道为什么耶稣要那么严厉的责备他。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跌倒，耶稣责备他，我们又看到彼得爬起来。哎，这个爬起来不是一下就爬起来哦，经历了很多事情啊，他又爬起来了。我们也看到属灵的成长里面呢，要从我们的自己的人的意思呢，要慢慢转向神的意思。OK， 哎，我们要从我们的意思转向神的意思，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哎，不容易啊。所以耶稣才会很严厉的责备彼得啊，这是不只是对彼得，对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耶稣怎么骂他？他说，你就是彼得，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对我们今天的基督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亚利桑那有个叫基督教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他们前一阵子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发觉啊，在250个信徒的教会中或之下啊，250，就像你们教会比较小的呢，大概有42%的牧师呢，他们的对世界观的信仰呢是符合圣经教训的。 42，就两个牧师里面有一个，哎，这还不错啊。两个牧师里面有一个呢，他教导，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你礼拜天来，你们都希望怎么样？哦，牧师讲到，不但要讲到，而且要怎么样？对我的生活有帮助，对不对？我们讲 application， 对我的生活也要帮助。但两个牧师里面有一个呢，哎，对你的生活是有帮助的，那另外一个你就不要想了 ，OK。要是你去那个大教会，你知道我们有时喜欢去大教会啊，尤其你知道美国教会去很高兴啊，很舒服，好像听那个什么歌唱节目一样啊。在250名以上的信徒的教会呢，只有15%的牧师，他们教你的世界观是符合圣经的，所以你去那教会里面，7家里面呢。有6家呢，虽然你去的时候唱这个诗唱得很高兴 ，OK， 很兴奋，但是你要知道，7家里面有6家呢，他告诉你的 application 呢，世界观呢是不符合圣经教训的 ，OK， 哎，这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这些牧师教导你的是谁的意思啊？人的意思。哎，为什么？这些牧师要教导你人的意思呢，因为你才会喜欢嘛，你才会喜欢呐、啊。你人喜欢什么，他就教你什么呀。我们人最喜欢什么？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呐、啊，对不对？哦，你说我现在身体很健康，你们大家身体都看起来很健康。哎，健康的人你需要什么？你要钱呐、啊，你要钱呐、啊，对不对？你房子要小，要大一点呐、啊，你要好的车子啊。你要钱多，那这些牧师就告诉你们，我们叫做 prosperity gospel， 大部分这些牧师都是 prosperity gospel， OK， 但他们的世界观呢是不符合这个圣经教训的。哎，你想想看，这恐怖不恐怖？7家里面有6家都是错误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要骂彼得啊？因为这是怎么样？人会犯的一个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包括牧者，这是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好，这边我们讲到彼得的跌倒，讲到耶稣的责备，讲到彼得爬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成长中呢，要从我们自己人的意思呢，要转向神的意思。这希望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提醒。第三件事情，彼得说：“这些人受了圣灵，谁能禁止给他们施洗呢？”这时候就讲到《使徒行传》10章，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那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做了一个梦。那时候神给他看到个异象，给他看到有一些这些走兽、昆虫。彼得一看，而且叫他说：“哎，吃吧，彼得，你可以宰了他们吃。”彼得一看说：“哎，这些是不洁净的。”他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OK， 这个是不洁净的。”结果又再下来，又第二次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告诉他说：“原来你这些律法教导你的不洁净、洁净，实际上神洁净的就是洁净的。”哎，彼得做完这个梦的时候，哎。突然有人就来敲他的门，说：“彼得，彼得，可不可以麻烦你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见谁呢？”他们说：“这个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百夫长是什么人啊？百夫长是罗马人。哎，罗马人是基督徒吗？哎，不是啊。罗马人是犹太人吗？哎，不是的。OK， 但是他是一个异人，他请他过去，所以他是一个标准的外邦人。”那彼得就去了，彼得去了以后呢，哎，彼得就看到他们说，哎，他们确实是有一颗心的，所以彼得就他说，哎呀，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他看到这些人是哎有心的，他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彼得正在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呢。这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因为彼得去的时候也带了一批犹太人的基督徒 一起去，他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他们看到，哎呀，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他们就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又谁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这些人，圣灵充满他们，浇灌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是什么？他们能够怎么样？说方言，说方言。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不是我们圣灵浇灌我们，我们就要说方言？哎，不是的，不是的。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在这方面教导是错误的。这边确实是说了方言，但你知道整个使徒行传只有四处是说方言。这一处为什么要说方言？这一处因为神要让他们清楚的看见，不止彼得看见，而且跟彼得一起去的犹太人基督徒看见，这些外邦人也可以是基督徒。所以这是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的门打开了，要他们清楚的看见。那还有一次说方言是什么？哎，我们刚刚讲到五旬节，五旬节就是这些使徒门徒他们自己清楚的看见，他们也说方言。那在那一次跟这一次之间还有一处是说方言是谁啊？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因为福音要传给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传到福音的时候也说方言。还有一次是什么？是保罗。所以你看整个使徒行传说方言四处，四处都是我们讲的 major milestone， major milestone。 OK， 那所以这个方言，哎，不是一定每个基督徒都要会说的，不是不是，这个教导是非常大的错误，非常大的错误。但是这边确实说方言，为什么呢？因为要让彼得，要让彼得跟彼得一起去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清楚知道外邦人可以施洗成为基督徒。所以彼得知不知道？彼得知道。那后来彼得就去到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后来保罗出来了，保罗成为基督徒以后呢，过了14年，他就跟巴拿巴上了耶路撒冷去。因为保罗那时候已经在各处传福音，但他还需要到耶路撒冷呢，要彼得这些这个我们讲的基督教的这个中心啊，在耶路撒冷呢，要给他一个认可，他就去到那边。这时候那些有名望的人呢，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那些外邦人 ，OK， 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彼得传的福音对象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OK，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故事是一个例外，一个例外 ，OK， 那这时候保罗去的时候呢，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柱石有谁呢？雅各，耶稣的弟弟，还有基法，基法就是彼得 ，OK， 约翰。他们就跟他行相交之礼，所以是非常的 friendly， 是 fellowship， 是弟兄 ，OK。然后他们就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保罗传福音到外邦人、未受割礼的人，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是不是说是对的？哎，是对的，他们知道，应该的。后来，所以彼得是很清楚的。但是后来彼得又跌倒了，怎么样呢？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刚刚我们这边讲的加拉太二书的一章二章一到二节六到九节，保罗接着就讲，他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安提阿就出来了，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犹大哦，那时候呢，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呢，他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彼得那时候一开始是跟外邦的人，这样都是基督徒来一起吃饭 ，OK。可是他们来到，谁来到了？就从耶路撒冷那边的犹太人基督的来到了以后呢，那彼得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呢，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哎，为什么犹太人 都是基督徒，他们不愿意跟外邦人的基督徒一起吃饭呢？因为他们还是受他们的律法的影响，他们从小就说我们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吃。可是我假如跟外邦人的基督徒一起吃饭的话呢，外邦人他们不懂啊，有时候他们吃不洁净的呢，那我也就跟着吃不洁净的，所以他们还受到这律法的影响。啊，彼得知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吃不洁净的东西？彼得知道啊，不洁净也可以吃啊，因为神洁净的都可以吃。所以彼得原来跟他们是不是一起吃饭？是的。但是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基督徒来的话，哎呀，这些人他们没懂那么多啊，他们对彼得就会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论断。那彼得就怕被人家讲，他就躲起来，他就跟他们就分开来了。 OK， 划清界限。而且不但彼得这样做，而且其余的犹太人，就是这些犹太人基督徒的，也随着他装假。保罗一看就发火了，他说我看见他们行为不正啊，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基法就是彼得，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你怎么这样做呢？他说你还要勉强这些外邦人遵守这些犹太人的律法吗？ OK， 保罗就公开的指责他。所以这边看到彼得跌倒，保罗公开的责备他，说你已经接纳了外邦人，而且你本来就跟他们一起吃饭，结果你现在又勉强又回到犹太教的律法的教义上。 OK， 你这是不对的。彼得听了以后怎么办？不知道，因为这边就没有讲了，那我们只能从后来找答案。彼得说，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的智慧显示给你们。后来彼得后书3:15-18，那时候彼得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啊，我主长久忍耐为我们得救的因由，他说我们要以我主为长久忍耐得救的因由，他说就如同我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呢写的信给你们。所以彼得说保罗写的信对不对？他说保罗写的信是对的，而且是怎么样，神给他的智慧。 OK， 而且他的信啊，但是他说啊，保罗的信有时候不容易懂啊，然后有一些人呢看不懂呢就乱讲一通，他们会强解保罗的信呢，乱讲一通，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所以他认可说保罗的书信跟其他的经书是怎么样，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地位。 OK， 你看彼得把保罗看成是同工，而且确认认可保罗就是使徒，是有权柄的。 OK， 而且他要这些人说，你们要多认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如何在知识上有长进呢？要多看多了解保罗的书信。 OK， 这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后来被保罗责备以后呢，他一定又爬起来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属灵成熟的人呢，他们是愿意接受纠正的。重要不重要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书信跟彼得的书信，这是有一个姐妹呢，她从一个网站拿到，我们上次查经的时候她分享的，这个年代未必正确啊，但是给你一个参考。你看啊，在西元后差不多46-50，那时候只有一本书卷在流传，是雅各书。后来51-55-60，那时候呢大部分流传的都是谁的书信啊？都是保罗的书信。所以初期的教会一开始，他们得到的教义、得到的了解，都是从谁的书信来的？从保罗的书信来的。所以保罗的书信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彼得刚刚的认可非常重要呢？ 因为彼得说保罗的书信是有权威的，保罗是使徒，非常重要，因为那时候的教导呢，保罗的书信是为主的。彼得的书信，彼得前书，在差不多西元61-65，彼得后书在更晚了，在更晚的时候写的。OK，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们讲的，彼得后书的这个confirmation 呢，这个认可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可以看到，彼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徒，他愿意接受保罗的责难呢，后来呢还告诉大家保罗讲的是对的。OK， 所以彼得前书呢，在5:1-5，他说：“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对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后来年老了，鼓励与他一同做长老的人说要谦卑。彼得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彼得是一个谦卑的人。OK， 彼得被保罗责备，他爬起来，而且他还谦卑的说怎么样，保罗的书信你们要看要听啊。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愿意接受纠正。所以彼得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呢？彼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他后面，他前面这个彼得后书说保罗的书信你要听，这是在彼得前书之后写的。OK， 所以彼得确实后来他讲的话跟他的鼓励的是吻合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彼得是不断跌倒却不断成长的人。我们讲到彼得有三次不认主，他跌倒，他转折，他爬起来。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属灵的人不是不跌倒，但是是愿意悔改的人。耶稣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彼得又跌倒，耶稣责备他，他又爬起来。我们这里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属灵的成长是从我的意思转向神的意思。那后来彼得又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他又跌倒了。这一次保罗公开的责备他，他有没有爬起来？他爬起来了。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爬起来的，但是从后来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我们知道彼得跟保罗的关系后来是非常好，而且彼得认可保罗是使徒的地位。OK， 所以属灵成熟的人呢，愿意接受纠正。最后，对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从彼得可以学到一件事情：彼得不是完人，他一次次的跌倒，但他每次都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彼得最大的特点呢，不是说他从不失败，而是他从不停止的让主改变他。所以彼得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榜样。我们并不是不会跌倒，重点是我们跌倒愿意有接受神的恩典、神的扶持，让我们能够爬起来。OK， 那我们从彼得的故事也可以看到，彼得的一生呢，也是一个恩典的故事。神最大的恩典不是让他不跌倒，不是让我们不跌倒，而是跌倒以后呢，扶起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些朋友是慕道的朋友呢，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不够好啊，我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呢？”从彼得的一生，彼得要能够讲：“基督徒里面有谁比他更大？”对不对？那彼得的一生回答的是什么？神不是寻找完美的人，神是在塑造愿意跟随他的人。那我们有个短短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有这个时间来回顾使徒彼得的一生。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他经常的跌倒，但是他也每一次都站起来，他在里面学习，他重新站起来。我们感谢你看到彼得是我们基督徒的 一个榜样。我们也会跌倒，我们也会被圣灵带领，圣灵责备我们，也请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跌倒之后都能够爬起来为你所用。好，主，请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也请你保守在世上各个地方被迫害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时候在经历到这个死因的幽谷，他们的信心在最低最低的时候，主啊，请你坚强他们，带领他们，扶起他们，能够让他们再站起来。我们感谢你这个有这个时间，也请你保守我们。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